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实行，实行最后谈到。这个是一皆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性本然故。好，那我在这里还是再说明一下哈，这是菩萨果位上的一些境界。那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在这样的注解啊，其实最多也是一种揣摩。有时候会汇通来汇通去，但在汇通也是揣摩，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其实有时候我认为不需要太过强在一些，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其他的注解，我现在强调的就是当我们不断听闻的时候，我们了解它到底给我们怎么样的启发，是这个意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一直在对菩萨的很多的那个境界啊去揣摩，甚至增加了很多名相去描述，其实说到底还是不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在这样的一个注解当中啊，我会想的就是那听的人他的感受，他到底要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啊？其实有些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最主要是因为前面不是要谈到吗，其实光甘慧地的境界啊，我们也只能用想象的。那反正再上来这中间的种种细微啊，就不容易去让我们去分出它的维系差别。好，同样都叫做具足。好，我不是举那个初禅的一心一心，二禅的一心一心，都是一心一心一心上去。你没禅定的只能知道一心。啊，一心就是一心。除外如何一心，那就是去除前面的这份散乱啊，然后更加专注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他的一心在一层一层上去的时候，味道是不同的。那我们大概就抓取，就是像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去除到初禅的觉观啊，然后一路上无觉有关，到是无觉无关哦，二禅啊，就是这个法理之道。但有时候在一些细节地方啊，我觉得谈完，对我们来讲，有些地方硬要去揣测啊，变成实际上意义不大。那我在这里讲，就是说佛会讲这个。绝对不是对我们无益，不然这样叫做戏论了。那我们在谈的时候，最好抓取他到底在这种引导当中，因为这中间其实我比较偏重是他告诉我们菩萨行当中有几种层次功德，几种该修的，该修的。所以这样这个提供了我们在法上的思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几个菩萨的功德怎么样 依我们现在能修的去设想，那我们修的现在只能是我们凡夫的。比如说我们这里讲说一真无为性本难固，我们当然无法去想象那个实行的位置咯，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这个味道，就是说其实一真无为性本难固，我们在整个修行当中我们没办法一下跟它契合，我们没办法一下跟它契合，但是不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修学？为什么？性本难固，诸法实相啊，一一真如，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所有一切所修啊，皆是清净无漏。那之所以不能以相应清净无漏，是我们妄想颠倒啊。像这个道理里面，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可以随观？但我们不可能做到如实，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教理？我们现在对我们有用的教理，但你说你观这个你是不是实行？我什么行也没有，但这个本来就是这一条道理，是不是就前面整个在讲的道理？我宁愿偏重这个道理，这个每一个菩萨阶位当中的所有德，我们现在要纷纷开始重因啊。那至于这中间一行跟一行中间维系差别，它只是一个概念，是不是？你老实讲，你要讲说那第九的跟第十有什么差别，这个可能要打电话问看看。那即便他讲了你一定也不懂。你不容易懂。所以我比较实际的说，我偏向这里面每一个实信实住实行的每一个菩萨的那一份德。而这个德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学？就像我们学那个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初地，哇，那我们离更远。但我看到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那个初地行，我们也好像也不是全然没有齁。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是有漏的，但我们好像也是在学修，不是吗？后来我发觉，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花开见我悟无生，其实我们现在不就在中那个音吗？我宁愿把这个菩萨行转为我们现在该学修的，而不是在往那个我们无法去设想，想一想那到底是什么境界，到底是什么境界，哎，不知道。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喝咖啡85度C 的，然后喝到85度啊，84如何？不行，要刚好85。这个难哦，86呢？请问85这个时候要是无聊，85跟86差哪里？这要是我真的是不知道，那很会喝咖啡的会不会这样喝我不知道。85跟86，你要是说好60跟80，60度跟85，那距离大一点还能感觉。好，那要是我你说能喝到85跟86 ,84, 85, 86中间怎么差，或能喝到那么厉害，太厉害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一定要 85?84 可不可以？他说我刚才要很抱歉，我要泡 85, 其实很赶 ,84 就抽出来了，请问那咖啡会不会变质？哎，请你告诉我，我跟你忏悔，因为就差一度。这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85、84中间有差多少，你如果差远一点我可以，像我们这个不大会喝的，你就算是大概也没什么差别，冷的跟热的反正都是中药，对你们那个不加糖的不都一样吗？开玩笑哈，我就是，所以我在这里讲解，我比较偏向这里所说的法义来谈，而不是一直在实住实行，这种东西中间，它前面这个境界跟前面后面这个境界有什么差别？不知道。你如果硬要分也可以，可是我发觉这样分下来，对我们完了以后，大概就我们会知道见次越来越清净，一个法则 这个法则是一贯的一个法则，是不是？当我们在缘起法当中越能越透越细，然后从菩萨道当中将这个所体证的如何发挥起用，从这里会有不一样。从用当中也是同样的原则，都是同样的原则，就是自觉觉他啊，介入实相，是不是这个原则？那我们以这个来理解，我们来学修，哎，所以我上次已经谈到啊，或者这样的，我们是从，因为其实一，你看干慧地就有这么功德，其实往后是不是越来越成熟而已？越用越广，越修越深，就是深观广行嘛，就是这个原理嘛，是不是？他从一开干慧地里面就讲的那么圆满了，那再过来就是往这样的一个前面，我们前面几卷讲的这个楞严大义的熟化、纯化、广化，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接着看阿难，是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宜啊！啊，这个成就佛事啊，是佛的事，佛的佛事有很多，但我们的成佛所做事，成佛所圆满的事啊，那我们叫满足神通啊，成佛事宜啊，纯洁啊，金真。眼珠流汗，当度众生，灭除度相，回无为心，向涅槃路，敏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啊，众生相回向。好，是不是满足神通？就是我现在是不是开始可以开始来利益众生？因为有一点功德了，我有这种满足神成就佛事，我有这一份。部分部分该具足的功德了，是不是？那成就佛事，当然佛事是沿途熟身，如果要讲严格的话，他还没，但所以说我们如果他还没圆满到证无生人哈，那我们当然我还是讲一次，这不是天台圆教的角度，天台圆教初住啊，初住就证无生人了，好，但我们现在就一般，或者的话太复杂不容易体会、啊、我觉得整个法的说法还是令众生能有所利益为主、啊、不是在细微超出你意想的在那里不断不断的去揣测比较意义，我觉得不如放在这边。所以既然成就佛事，那显然、啊、成佛事宜，就是说他具足了这一份功德了啊，也功德也不是全部圆满，就是你潜能勿用，能入比不行，现在祸要在冤，出来一下吧，哦，潜能啊，现在你出来上来啊、哦、跑出来哦，觉得不行赶快再下去，但也可以试着开始做，是不是？那你如果要飞龙在天，那必须要一段时间再磨练。现在啊，本来是浅着，因为还不行。现在稍微好像有点半零点小执事吧，啊，这点可以扫地，扫地还不行，那麻烦了。扫地可以啊，扫大一点可不可以？可以，割草可以吧？开割草车没问题，就这样。哎，开始越来越行，好。这时候他纯洁啊，金真啊，就是说当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如果本身烦恼，你看啊，眼珠流汗啊，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这些烦恼还太多障碍，你怎么度啊？一个人要度化众生悉家带眷，你光照你顾你自己就够累了，你还悉家带眷啊？我不是讲说我们如果要帮人家爬山，我们要帮他扛行李，算了吧，你体重100，我就怀疑你自己能不能把自己扛上去了、哦、哎， 你是不是该捡回，捡回再来扛吧。第一个捡回料，捡回就是负担，还要多练体力，是不是增加自己功德啊？有时候体力够，不过体重也够，你差不多是抵掉了哈。那如果体重够多，体力又不行，算了，你就让人家扛而已啊，还人家扛人家的，是不是？不要眼珠流汗，你该有的障碍去除，纯洁精真就是那个体力够啦啊，当度众生，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当他开始往把所学的开始什么回向，准备我们不是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真如实际，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功德绝对不走到枝末去，而且也不走到虚妄处，不真实处，回向的是圆满的菩提，回向的是一切众生，回向的是真如实际，不杂乱。好，所以他现在也将自己的那种所成就的佛事这个功德啊，纯洁啊，精真啊，有这一份清净的智慧力，好，然后眼珠流汗，当度众生，那度了众生啊，灭除度相，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智慧是不是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实质的真实智慧在观察的？他度化众生，我们讲过嘛，有没有众生？如果没众生的话，悲心会退；如果执着众生的话，容易染着。那请问，到底有没有众生？就是我们的标准答案，有没有？有，有没有？没有，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没有，不然你就活跳跳的在这里是什么？但同样，他有。也就是这样的因缘有而已，他有，他虽然不可得，有没有在他现在的因缘当中所形成的因果业报，有没有这一份的苦？有，该不该度？该度，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悲心会不会退？不会，但同时也在悲心度化众生的时候，也要知道这样的苦因何而来，才不会又自己也掉进去啊，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他就像《金刚经》啊，这样讲说，到最后度一切众生入于涅槃啊啊，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不是这样吗？为什么？还是依然遵守，因为他度化众生，我度化众生也是为了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度化众生也是为了让他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不是这样？那我度的时候又跑回我相、人相、众生相，那是谁度谁啊？那不就倒过来了？是不是？所以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并不是说都空无一物的意思。就像我讲有，但也就是这样的。因为灭于缘起而生无明，无明造作的这样的一色染着缠绵的这样的众生，对不对？就这样的众生相之外，没有另外相啊。这个众生相既然是众缘合，有没有真相？有没有实在？没有。哎，所以是不是将我们既要利益众生圆满菩提，是不是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当下是不是也是在修行？是啊，因为有时候你空讲不行，你转出去的时候，你才发觉你的贪心哪时候就显出来了，你的布施走到哪里会极限，你的六度走到哪里，在利益众生当中会产生极限，你一极限就知道有问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有时候当我们不断舍，舍到最后你就开始会有点卡卡了，已经快靠近极限了。你忍住可以忍到开始冒烟的时候，就快到极限了，对，好，是不是？忍，你就化解有问题的，快冒烟了哦，精进到最后化解。哦，开始有点，现在刚开始，这简单嘛，修行就这样。那不是打活期， 哦，这个刚开始没做的人到前一两天三天，好，那做到的第四天准备下坡的时候，就觉得第一个当然也是慢慢功夫有，再过来也想到快结束了，哦，这就身心越来越轻快。到七的时候就想，哎呀，怎么不长一点？如果那时候你跟他讲好，马上接七，他说不要，因为他的耐力到七而已，是不是？所以他会感觉可以，好，再继续，就发觉不行了。你的精进也就到七，可能再多一天两天可以，多几天可以，所以你就发觉走下去，才知道你的功夫到哪里，不是你想的这样，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你必须要，你说你能去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真的还是假的？但逼到底利益众生的时候，一逼到底，你很多相你就跑出来了。原来之前是因为啥？有钱嘛，所以不差这些小钱。但执不执着钱？执着，只是之前为什么不执着？因为是小钱，而你有大钱，所以你不执着小钱，是这样而已，不是没执。好，那这个没关系，给你，为什么？因为你有更好的。你要不要全部都给了，把你丢到印度去？不要，印度还不错，非洲不要，对不对？那你不是说都不要？所以这个都还出的，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它是一层一层深入的。好，所以你看菩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灭除度相，连度相都要依法，是不是有度？但要灭度相，这才真度。好，回无为心，向涅槃路。我们是不是不能住无为？这个菩提资粮论里，菩提资粮论里面讲住无为正位啊，那就停了。你必须要藏在生死海当中的，你取证无为，你是不是又掉入无为？是不住无为，所以并不是在有为无为当中又取一端，变成走向声闻了。所以回无为之心，所以一层一层防护哦，只有当度众生马上就灭除度相哦，回无为心向涅槃啊，那个是真实涅槃，是不是无住涅槃？是不是？这才明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所以这个功夫已经一直在纯练，在练习这个什么，它还不是像佛这样啊，无功用无作用的一切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但他必须要在这里不断回向，将所有能力回向于众生，回向于菩提，回向于真如。他都要是回向于众生，他必须还要回向真如，为了离众生相啊，他必须安住在所有的法，必须安住在这个，他才广大啊，是不是？他才广大，他才不会退，他才能增进。哎，再过来，坏其可坏，远离诸离，名不坏回向。那不是说坏吗？不坏，坏其可坏，那坏要不要坏？坏再坏就不坏，对不对？舍，连舍也舍，那连舍也舍，所以我很早就讲说。当万缘放下的时候，其实也是当下承担，不是吗？因为能舍所舍是不是一个对象？当我觉得这个法是在，但我要舍，是不是落两边？所以我这个舍心其实是不是两边见？那我如果知道诸法不可得，我要不要舍？所以连能舍所舍也舍，对不对？那舍的时候，既然无一切法当体即尽，那爱找你的吗？不是 当下承担。这个承担就是我也不娶你，为什么？他本质如如啊，何劳我取根舍？是不是？他本质如如，当然当下承担了，是吧？所以他既是万言放下，舍之在舍，舍造无舍。其实也就是法性如此。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用舍心，但我们的舍不是用意志心去舍它，是因为一层层关照它的实相，层层关照实相在哪里，就在缘起的变化生灭当中看到不可得，这叫观实相，不要又去幻想一个实相啊，这个才叫舍之又舍。但我们现在强调舍，就是用一个空的概念舍，然后一直强迫舍，叫舍之又舍。这舍下来，你不逼死你自己，对吧？因为你明明看他有，你找不到无的理由，却要强舍，那你不是一直在这样利他有打他无，利他有打他无，你到底是要扯到何年何月啊？对不对？你又要说他有，然后就要观他无，哎，说他有要观他无，说他有观他无，哦，你的不累啊？啊，只是越打越细，越打越细。哦，本来是集体作战，到最后是王对王，呵呵，这还是两个。哎，所以坏其可坏。那坏其可坏，我们现在来谈究。当然，这个我都依法来解释了、啊。我就刚才讲，我不在这个果位处、细微处啊去论了哈、啊。等以后你们到了就知道了，哎，那时候再告诉我。嗯，哎，坏其可坏，也就在修行上，坏其可坏，这是一个原则。但这个原则可好用了，坏其可坏，可坏我能坏，对不对？能坏要不要坏？啊？你看啊、哦，这不是我们前面我最喜欢举那个例子，那个什么，这个《圆觉经》的吧？是不是？《圆觉经》里面讲，你看啊、哦，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持。持远离心故，啊，坚持持远离心，啊，心如幻者，啊，因为观一切幻嘛，那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远离也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那我说远离，是不是有另外留个最后远离？没有，为什么？他就在这一层一层的转化当中，他才把诸法的实相给显出来。所以他是借着远离去入实相。远离是一个方便，但其实到最后是知道不可离。所以不能留远离心啊，留的话，你只要留远离心，都会离，保留那个被离的所离。是吧？所以坏其可坏，那要坏哪里？何谓可坏？所以你看，远离诸离，远离诸离，连离也离。所以它的用意不是不断的向后退，离再离再离离离。你如果继续奔下去哦，离再多，离的 n 次方还是在那里掉在哪里。是不是？它不是这样，它最重要的是离的意思，要以最后也要以缘起实相的道理来离，所以那个离是什么？不坏的。为什么？没可坏啊，没可坏哪来能坏啊？那不是一双的，这才叫坏可坏。所以这个法则要懂，否则的话，你会可坏留下能坏哦。一旦有我要坏的，我就会掉另外一边去执着，是吧？就掉另一边执着。 当我要远离的时候，又掉到远离的能所。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坏？就是要让你从这样的一个因缘当中，一层一层把缘起照见，对不对？所以它是以远离这个意思，其实是更什么？行深般若，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还没行深的话，就会留个半吊子。行深般若就会照见一切无，照见无蕴皆空了。啊，所以这叫行深。那我们也往这里远离诸呀，远离诸离。所以这个方便的远离诸离，为什么能坏可坏远离诸离？因为我都是用缘起，为什么？可坏是缘，我看到可坏。你看，我们不是讲说闻所闻尽，是不是觉所觉空，空所空灭，就是这个道理啊。啊，他要坏掉他，绝对不是用意志去否定他，一定走向是以缘起，因为他是众缘，所以他极尽这条路就是这一条。你离开缘起观察，你根本看不到当于这给予这个法的不可得已，你找不到，因为给予这个法是他的缘起，就集这个法，集这个法就集这个法的缘起，不然你集哪里？不可能。好，名不坏回向，这才是不安住于诸法真实，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坏就不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不坏的意思就是你才是真实安住在真如意嘛，是不是？这才不坏。或者你今天坏坏坏，能坏所坏，其实是坏的法，不是吗？当我们不断精进精进精进当中，却远离的法，那请问到底在四相叫精进，在佛法叫懈怠哦，是不是？所以如果不当的精进，到最后就会出很多问题。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修行到最后功夫已经到了不错，但发觉副作用出来了。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轻描淡写的比较不会出问题，但你对一个所缘境一旦起的一种颠倒，就是说有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认为我这样可以修，但就像我能所说，我用这样观法来破这个锁，其实这个观法本身带着其实破锁又安立锁的意思，因为他要破我们，锁说要在啊，所以要破的时候就一直要让锁在啊，锁不在能没办法做啊，所以为了要破这个锁，他就能，他为了要这个能破这个锁的时候，他这个锁就一直要在，不然他能也没办法做事。但所以这个观念一旦不打通的话，他就会绕在这里，对不对？但绕到最后就卡死了，破也不能破，对不对？舍也不能舍，就挤在那里，用心急切，到最后就卡住了。那我们这个能破所破，反正你也在细论差不了啊。像我们有空没空种个瑜伽，反正也不会扭到。你们这是初一十五才做的，不会的。你天天做，很专心做，坐姿太错就出问题了，对不对？类似这样。好，再过来，本觉湛然，觉起活觉，明等一切火回向。哇，如果我们就把它当境界，觉起活觉，那就干脆就说火就好了。是不是？那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啊，那不然后面到此停圆满就进觉，妙觉过了成佛，后面不用谈都一样，不会。觉起佛觉，只是说在这个味道，我们开始同一鼻孔出气的啊，我们还有很多差别，但这件事情我们是价值观一样的，就这样了。那你不要说那价值观一样，那我们就更一样，是吧？师父，这一点事情我跟你认同一样，所以我们一样平等，嗯，这样也可以，嗯，是吗？嗯，你去找 找你的领导讲说这一点观念我们一样，那位置你坐我这里，我坐你上，因为一样嘛，平等。他说这一点一样之外，你说你今天吃几碗，我一碗你一碗，我们要一样，那我们位置要等同。说这一件吃饭这件事，在这一餐我们是一样，其他不一样。你不要说这一块吃饭跟我一样，吃一碗两碗都一样，所以我们就因此全部钱等同。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吃饭这一块而已。所以当我们的觉本觉湛然，好，我们开始顺向本觉，是不是就是顺活的觉？好，我们现在来讲活是不是讲缘起？我们现在开始学缘起，刚当我们不断顺向缘起，是不是起活觉？是啊。但你说你那个缘起跟我这缘起那差很多、但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也讲四圣谛？是，活也讲四圣谛，所以我们起、这个你也敢起？没错啊，苦集灭道啊。像比如说我现在不是讲我现在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这活说的起、你是用念的，他是用觉的，不一样，是不是？你不能随便将这个事情把它等同啊，但你又不能说它不起。的确我们现在在学修什么四圣谛，当然我们那个境界跟佛说的四圣谛是天差地别，但毕竟是吧，是不是？你又不能说不是，显然是，但境界能入其真实道理那差太远了，但又不能说不是。所以应该在这一点上本觉湛然，其实就佛性本身是不是等，这个就等了。但在启发佛性显现这个觉，我当走向这一条路的时候，是不是就顺向了？我同样走这一条路，你已经到彼岸，我再走，那是不是同一条路？是同一条啊，那个同一条谁到达那差了，是不是前后程度不同，应该这样解，或者说你一起那后面又乱掉了啊。所以明等一切活回向，所以说我今天所有一切是安住在活所觉，就等一切佛回向，我所做一切不离缘起正观中道正观，是不是这样？我一切所修福德所修智慧一切功德都不离真如，相应真如作意，是不是这个意思？好，不为其他，是不是不会在我们在修行当中枝枝默默当中又跳出来？哎呀，染着世间的事情啊，甚至在论佛法的价值的时候，难免我们即便顺世间的价值，也都是站在佛法，是因为世间稀谈，世界稀谈要这样，但他不离开第一稀谈。所以今天我不管是世界稀谈、对治稀谈、各个为人稀谈，我都不离开第一稀谈，这才是这样嘛。否则的话，我们修一修以后，所有功德容易染着世间，想要有所得。比如说我们都有修行修到最后修得很用功，突然发觉障碍出来了，怎么倒霉，怎么生病了，怎么无常了，怎么生意亏了，哎呀，是不是没感应？这就出这个问题了。他马上用世间的价值来衡量活的修学佛法的价值，一下就岔开了。所以有人讲说我这样修行怎么没感应，我说你光你这样表现，我就知道你前面修的都是欺狂。如果以就近来说，你根本欺狂会有感应，就是少部分而已啊，是不是？当你修了很多之后竟不如你所期待的，所以你就怀疑说那怎么会没感应，你就知道从你之前修到现在你的观念都不了解佛法真实意。所以能感应的就人天有漏功德，怎么没感应？就像这样啊，为什么这样？就这样，这样，所以没感应。就这样，这样为什么不行？我每天诵经动啊，就这样，就是这个。当你跟他讲，他看为什么？为什么？就为这个、就这个稍微不了解人的业感，整个因缘在哪里？ 却轻易想要做微弱的修行，要抵挡过去九眼劫所造作的烦恼。而且你修的，我这么修，那我还问你真修还是假修呢？一问啊，还好，真感应。这么什么真感应？没感应是真感应。你现在还有感应还是有？因为这个没感应的真感应，让你觉悟，知道之前所修有问题，还是有感应，嗯，是不是这样？不然你们继续再下去，那、啊、怎么等啊？苦苦苦等无来人，你慢慢想，这根本呢，第一个解脱因没有，何来解脱果？嗯，好，所以你看。本觉湛然，你我皆是。那我们讲一切顺着本觉，所以听法顺本觉，是吧？性相空寂，缘起性相空寂，是不是？本来极尽自性涅槃，这份本觉，我们不能离开这种缘起实相而岔开来，这才是真开始修道的人啊！再过来，啊，金真发明地如佛地。明自一切处回向、啊、所以因为他现在金真嘛，就是说这一份开始相应的实相的这个文思修开始启动了，这启动的时候发明嘛，起作用了，那地如活地啊，为什么？因为他刚才是不是他是觉其佛觉，所以他现在所旅所处的到的地方是不是如火？就是我们讲说，如那个讲的，如过去诸佛所作回向，我亦如是回向。佛安住在这里，我安住在这里。所以现在，随我所行，自我自处。学佛，我怎么走，你就跟我走。啊，所以地如火地。佛履的是什么地，我就履什么地。佛相应真如而不动摇，我当学相应真如，处处随佛所行，自佛自处。是不是这样？所以明自一切处啊，啊，这个，所以他的智慧越来越周遍。也就是说，我等我开始依着这样的智慧在观一切法，而且是越观越透。我观色道色，观受道受，五蕴处我通到五蕴处，十八界我通到十八界处，一处皆观啊，他的中道实相是不是这样？他的真如啊，真如性，这才叫自一切处。所以一切开始是吧，修的时候开始是吧，你是不是有点开始广了、啊，开始广出去了。再过来，世界如来互相摄入，得无啊，得无挂碍，名无尽功德藏回向。哇，那就更强了。怎么样？世界如来，如来世界啊，所以这个世界如来一一界里面都可以见佛，佛当中一毛孔皆可以见广大世界，是不是？是不是？我的心，我的这个身心可以现出广大无边周边法界的世界。为什么？唯我心现根生世界相，对不对？那一切世界相里面有我没有，有没有我的觉性现前？有，是不是？此世界唯我现，是不是就是这个世界都有我的觉分在里头？一结分方便示现如来，是不是如此？因为这个世界不离开我，跟我的我八世转世成智，成为大圆金智，显现十方法界一法界，能离开佛的觉性没有？没有啊！所以既不离开，一切处皆能见得佛。所以我们如果既然佛如此，我们本来法性也是周边法界，虽然众生各个有八 八识，但一一八识说缘世界是周边法界，他周边法界，我周边法界，我如果能了解，我一一法界都能跟佛的法界相应，不是吗？所以我随一根路都可以入佛性了。那有人呢瞎忙，那么广大，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经藏呢，光楞严经就讲那么久、哦。你要是零零碎碎就讲听死你，你都还不懂。你要是懂的话，就是我讲的那道理，算数会算，再多提也不怕。懂了不就说全部懂吗？对不对？你不知道这一题有没算？二加三，我上次算过二加二，二加三，这个我再查一下。你每一题你能算得完，但如果你会算的话，再多题无量题还不都会算，所以就无尽藏。好，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怎么？这是不是到世界如来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既见如来性，是不是同时也能方便显现如来相？这就是见到佛应化身报身法身现前，是不是？因为我能在一处见到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既然这个法理有的时候，它就会依这个法理显现是如来法身相，再过来显现的是庄严国土相，因为它不就相应的。当我心清净的时候，是能不能随方感应诸佛现前？它本来是周遍法界的，障蔽的是你自己啊。所以这么世界如来互相摄乐，得无挂碍。挂碍是你在分别，所以你不能想象说，假如我心真实，我能开始厌离，这个厌离就是我从以智慧上厌离娑婆，我也知道这样的染污心成就的娑婆，但我也同样这样的清净心，何妨此地就是极乐？为什么？世界如来互相摄入。所以我不是讲说，当你的心越能越如法掌握这个缘起的这个感应的道理的时候，你在想象观想极乐净土，你会发觉你真的好像有声音的感觉，真的好像有这份清凉的感觉，你要感到那一种非常清净的这样的国土当中，你在那里听声音观无常啊，你说还无常哦，禅修的人不是很快乐，也观无常啊，观什么？观喜乐心无常啊，也观无常，都无常啊，都无常啊，他可以从这里再入。可是你会感受到，这种东西不是去极乐净土的享受，而是这么殊胜的因缘，既无苦恼，且能入道。名无尽藏啊，无尽功德藏回向。为什么这个互相摄入的话，那这下就重重无尽了。哎，与同佛地啊，地中各个生清净因，依因发挥取涅槃道，名随顺平等善根回向。哇，与同佛地啊，地中各个、啊，因为它就互相摄入啊，是不是？所以依法依依。地中各个生清净因，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既变色到一切的时候，是不是一一处这就没有分了，一一互相含色，一一法皆能成就，就像天台里面一念三千法界互聚，所以既然法界互聚，我观其一心，是不是自取具足所有功德，叫法法平等，他具足三千，他具足三千，前后无等，无二，一一平等，是不是？都是周遍法界，只是显象差别，就像那个浪花起来是不同法体一样啊。所以在地中各个生清净因啊， 啊，是不是一一缘起处都能看到他的法性？嗯，然后依这个因啊取涅槃道，这我们不是前面也顺着前面讲一路涅槃门，对不对？就是这条路，哪条路？路路直接导向这里。好，是不是这个？所以这个才叫做随顺平等。为什么平等？都同等具足，不是打着那个平头的平等，是法性周边法界都是性相空寂，所以一一法即周边法界，这量上等，质上等，这叫平等，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下。